难，游诸世界六道众生，其心不杀，则不随其生死相续。
楞严经常所讲戒律，实际是讲心地戒。心地戒清净，真律二戒自然清净。心重要，是主宰，身只是助缘。对一切众生没有杀害的念头，就不会有生死相续。佛在经论中时常提到，人不是只有一生一世，如果只有这一生，死了就完了。问题比较简单，
人都有来世，一切友情亦都有来世，欠命的要还命，欠债的要还债。
佛讲因果通三世，有时看到某人嗔慧心好重，杀心好重，他这一生富贵荣华得好好。另外一个人日日食斋念佛，戒律清净，而过的日子好苦，贫困潦倒。一般人看到就讲哪里有佛菩萨，哪里有天道，就不相信善恶果报。
佛菩萨对我们讲，因果通三世，今生的果报是前世修来的，前生做善因，今生就得善果，今生所做的善恶业，他的果报就在来世。
有人说
今生所做的善恶在今生就显现出果报，那不是更加好，人家看到马上就可以不再做恶业了。
说这种说话的人还算是好的，他看到现世报就不会做坏事了。但是你虽然没有看到做坏事有恶报，你又何必一定要做坏事呢？三世果报到临终一刹那间就见到了，到那个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。经中又讲，
如负我命，我还如债，一世恩怨经百千劫，常在生死。
还债的时候不是少一点，就是多一点，来世仲是要互相追讨，永远扯不清。所以我们同一切众生因为直接间接发生食欲关系，命债冤业牵扯不清，这些亦是修行上一大障碍。现在自己想想，今生杀业这么严重，但是已经做了，已经欠了这些命债，一定要还，怎好呢？
解决办法只有将我修行的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，我替他们修，自他均得益。
后汉时代安世高法师早年易经最有成就，他是安息国王子，博学多闻，能懂得鸟兽的意愿。他的父亲是安息国国王，他继承王位，做了半年国王之后让位给他的叔父，出家修行，后来到了中国传教。
在传记中说，他曾经两次到中国来还命债，过去生中他误杀了别人，这一生亦要被别人误杀。
他已经是一位得道的高僧。有一天他跟人说，
今天我去到什么地方，如果遇到什么灾难，死在什么地方，都是我前生的命债，请你们为我作证，不要为难那些杀我的人，找他们的麻烦。
后来果而其缘，修行正果的还要还命债，何况迷惑颠倒没有修行而且造业的众生。如果这个事实真相明白了，心就平了。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占到别人的便宜，亦没有一个人真正吃了亏，三世一体非常公平，心就清净，你就不会有丝毫侵犯别人的企图，亦不会计较吃亏上当，这样才能够达到心的清净平等。
雨收三昧，本出尘露，杀心不除，尘不可出。众有多智，善定现前，如不断杀，必落神道。上品之人为大力鬼，中品则为飞行夜叉、诸鬼祟等， 下品当为地行罗刹，比诸鬼神亦有途中，各各自为成无上道。
我哋学佛，希望超出尘劳烦恼，六道轮回，并得到真正嘅快乐。有烦恼就唔快乐。古德用浅言嘅词句说明佛教嘅目的：
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尘劳系苦嘅，离开咗尘劳就得乐啦。
如果你心里边仲有杀害众生嘅念头，你嘅苦就离不开，乐亦得唔到，三界六道亦出不了。修行功夫得力，亦有定位现前，而亲慧心微断，佢嘅结果就到咗鬼神道。因为鬼神亲慧心重，所以物以类聚。安世高翻译经典告一个段落之后，到九江会见佢嘅同参道友，此君已经喺鄱阳湖做咗龙王，是他过去生中的同学，明经豪士。
他前生有一次托钵，人家供养的饭菜不好，心中发生嗔恨，因此死后落入神道，做了龙王。因为他明经，所以非常灵验，有求必应。
因为他前生豪士，所以今生香火鼎盛，千里之内都来拜他。这位龙王有神通，他托梦给苗主讲，听日有位高僧来，是我往昔的同学，请你好好招待。第二日安世高来了，就要求龙王现身给大家看，他好为难，后来勉强由神龛出来，是一条大蛇。安世高同他开示念咒，其他的人听不懂。安世高讲完之后，大家看到蛇流眼泪，慢慢就缩回去。这个时候他将人家供养他的财物全部给安世高，安世高将这些财物带到南昌，在南昌建了一间佛寺，这个是江南第一座佛寺，由龙王奉献的。几日之后安世高要坐船离去，忽然见到一位着白衫的青年在船头上向安世高拜了一拜。安世高就对人说，
这位就是龙王脱了蛇身，已经升天了。
几日之后这条大蛇被人发现死了，后来那个地方就叫做蛇村。大家都知道宋朝有位外国忠臣岳飞，他有能力有智慧，精忠报国，被秦桧害死。我初学佛的时候遇到朱镜就老居士，他讲了一个故事是真实。民国初年他大约二十几岁，住在温州乡下，附近有位举人是独生子，中举之后侍奉相亲未做官。有一日他在屋企午睡，发了一个梦，非常清楚，有人来敲门，他出去开门，见一个人拿着一张请帖，写的是他的名字。来人说，我们大将军请你去一趟。讲完之后立时拉他上马，上马之后好像在空中飞行，冇几耐到达一间宫殿式的建筑物，一探定是将军府，根据讲是岳飞的住所。冇几耐岳飞升殿，而出兵讨金蚀，请他担任文案工作。他向岳飞苦苦的哀求讲，
我上有父母，下有妻子，请求豁免。
岳飞讲，
并非依家请你嚟，三个月后嘅事，你翻屋企做安排。
佢醒咗之后禀告父母，亦无可奈何。好多亲友都知道呢件事，到嗰日大家为佢送行，朱老居士亦参加喺嗰个举人家中集会。晚饭之后嘅冲凉换衫，等候来接。佢嘅父亲好唔愿意，口出言言。他对父亲说，
来接我的人已经在门外了，人总有一死，况且岳飞是忠臣，能够追随他亦属荣幸，请父亲不要难过。
他父亲说了一声好了，这句说话刚刚出口，他就马上断气。朱居士说，
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，
呢件事过后半年就发生辛亥革命，在阴间半年之前已经动员了。岳飞只因为亲卫心未除而做了大鬼王。大力鬼王经中讲的是天行夜叉，即是属于天龙八部，他的首领即是四大天王。中品的就好像台湾的王爷公，鬼中的将帅例如山神、土地、城王，下品的即罗刹鬼，这些鬼王亦有徒众。
我灭道后，末法之中，多此鬼神赐成世间，自然食欲得菩提路。阿难，我令比丘食五定肉，此肉皆我神力化生，本无命根，与婆罗门、地多正十、加尔沙石、草菜不生。我以大悲神力所加，因大慈悲，假名为欲，汝得其味，奈何如来灭道之后，食众生肉，名为色子。
提倡肉食，不必食素，可以得无上道，呢啲系鬼话。济公和尚饮酒食肉，小说形容得太过分，未免夸张。宋朝济公和尚在《高僧传》里面的确有食狗肉的记载，必有特殊因缘，这些是开戒度一类众生，不是破戒。大乘佛法时常讲菩萨所在之处，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。佛法中有四种方法接引众生，称为四摄法。
第一是布施，第二是爱语，第三是利行，第四是同事。
我有一位老朋友在抗战期间从事地下工作，有一日被日本宪兵队发现，他走到南京雨花台，到了一间寺庙向老和尚求救。老和尚就叫他着上海青，随着大众念经。日本宪兵队追来搜查，并没有发现，后来才辗转走到后方。抗战胜利之后回到南京，念及老和尚救命之恩，就在茂大饭店叫了一位丰盛的酒席款待恩人。请客的那日在饭店聚齐，主人忽然想起和尚食素，哪里可以用分席呢？感觉非常尴尬，没想到等老和尚入席之后，他大食无责，于是皆大欢喜。这个就是四摄中之同摄。李老师劝人学佛，不劝人食素，亦不劝人受戒。你如果劝他食素，他就不来了。
阻碍他人入佛门是很大的罪过，等他入了佛门之后，看佛书，明佛理，晓得事实真相，他自然就不愿意食肉了。
现在这个社会有人不断淫不断肉食，他的信徒当然多了。密宗是最方便的，杀盗淫妄都不忌讳，并且可以即身成佛。真的能够成佛吗？你们看看黄老居士的心声六宗介绍的密宗，你看他怎样讲，不能成就，做罪业啊，上中下品都沾不上，连入品的粉都没有，直接落地狱，确实意误众生，做了极重的罪业。佛在世的时候，每日托钵，施主给什么吃什么。佛讲我令比丘食五净肉，五净肉是
不见杀、不闻杀、不为我杀、自死、鸟残。
通常除最后两种之外，为之三净肉。佛在世的时候，弟子托钵所得的食物中的肉食，是佛陀以神力变现的。佛入灭之后，所有食的肉不是佛陀神力变现的，食了要负因果责任，食半斤还八两。
与 等当知是食肉人，众德心开始三摩地，皆大罗刹，报中必沉生死苦海，非佛弟子，遇事之人，相杀相吞，相食未已，云何是人？得出三界，汝教世人修三摩地，次断杀生，是名如来先佛世尊。第二，决定清净明慧。
楞严经的性质同一般大乘经典有啲唔同，应该先要了解。它是一部为真正想出三界的修行人讲的。大乘修行方法中，希望在这一生决定得到成就，应当对于所有修行的障碍要认识清楚，才能达到目标。楞严内容重点多数是讲禅宗，而它的原理原则是通于所有一切大小乘法门。总而言之，佛法修行的枢纽在清净心，清净心就是自己的真心，无妄念是真心，有妄念即妄心，各宗各派修行目的都是求自己的真心。
真心内具足一切功德，如真实智慧、德能、才艺，如果完全开显，即为之万德万能。这个是大乘佛法修学的核心。
理论方法明白之后，依之而行，而仍然不能达到目的，还是有障碍。最基本的障碍即杀道人亡，这四种是与生俱来的烦恼，障碍修学。只要有一样不断，清净心就不能延迟，三摩地亦不能净得。
三摩地是禅定，亦即是清净心，修行人一定要认识清楚它的厉害。
这一段是讲杀业，不单止不杀生，连杀生的念头都不能有，这个是自性内本来有的圣德。圣德内并没有杀道人亡，这些烦恼是由妄心发出来的。佛教我们只是断烦恼，恢复自性。关于修行人食肉的问题，前面已经讲过，自古以来除中国之外，其他地区几乎全都食肉。日本佛教徒是食肉的，西藏亦食肉。在西藏地区，五谷杂粮不生长，不得已而游牧。以前交通不方便还可以讲，现在可以大量运输，如果还要食肉就讲不过去。事与理要兼顾，有些修行人很用功精进，如理如法修行，亦得定，亦开智慧，而不断欲食。他虽然得到禅定，还是世间禅定，为之相次定，是欲界定。前面讲过，真正禅定需要有定共戒，定至清净。世间禅定修得再好，只能升天，以佛的眼光看皆大罗刹。等到天福享尽，他以往所做的恶业现前，必堕生死苦海。这个是指三恶道而讲。
一个人由朝到晚起心动念，有善念亦有恶念，都会构成种子，存在法色田中。如果遇到缘，即会起言行，变成果报。
这个同自己的习气以及生活环境都有关系。善道大师讲遇缘不同，如果遇到好的环境，可以引发自己善种子起言行。中国格言所讲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是一样道理。有修行功夫的人，八风吹不动，即不会受影响。前面经文讲非佛弟子，不知如何自算是真正佛弟子，这个标准相当高。金刚经讲，
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，即非菩萨。
四相全破，只是菩萨。真正觉悟，只能无四相。金刚经下半部所讲的更深一层，讲无四见，见是微细的念头，等于前面所讲的断性亦无，念能所的念头亦去除。这个标准应当算是佛弟子。 程中在修行方法上只用一句佛号，简单容易，妄念一起马上就换成阿弥陀佛圣号，念头都冇晒，身口自然就清净。有人睇到呢一段经文，感觉好困惑。佢话：
我屋企只系得我一个人食素，屋企人全部都食肉，点算好呢？
学佛要随顺众生，不能搞得家庭不和。如果系强制家人食素，结果将佛法嘅形象破坏咗，人哋会讲：
你睇下，信咗佛，家庭就起纠纷啦，千祈唔好信佛啦。
为咗两全其美，最好劝家人尽可能唔卖活嘅生物，家中不杀生，只食三净肉。美国超级市场嘅肉类都合乎佛法三净肉嘅标准，自己尽可能食肉边菜，叫佢哋知道学佛并不可怕。食素同受戒系两大障碍。尤其对于初学的人，这两条障碍很多人入佛门。大约在民国51、52年，即是1962、63年的时候，李炳南老师开始办慈光讲座，我担任一个课程，参加的学生都很活泼天真。有位女同学对我说：
女人最怕老的了，有没有方法可以不老的呢？
我说有，食素。李老师当时70几岁，看起来40几岁，他食素几十年，我当时40几岁，看起来好像20几，我亦食素。这个就是证明我讲的是真实说话，并没有骗他。
动物弱肉强食并不合理，凡是有生命之物都贪生怕死。
在乡村中看人劏鸡，当捉住他的时候，他必定是狂飞乱跳，被杀之后这口冤气就这样算了吗？决定不可能。
等时至因缘到了，一定报复。
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大约讲下。先父是职业军人，在家乡的时候好打猎，失身很多，而为人非常忠厚，都称他为大好人。抗战胜利之后，听算命先生讲他45岁有灾难，所以他就辞了职回家希望避过。想不到回家之后就被病魔缠身，在病中的时候他的情况和死的时候凄惨，和地藏经所讲的完全一样。我读到地藏经，想到先父的状况，我就马上食素。第二个例子，广化法师年轻的时候我们在一起，他在军中做军需，每日吃一只鸡，就算他只是做了3年的军需，他亦杀害了千几条的性命。
后来他学佛出家，持戒精严，又从事于佛教教学工作，作诸功德。
有一日在冲凉房冲凉，看到很多鸡飞奔向他扑来，他一时惊慌跌了一跤，跌断了脚。经过治疗之后，撑着两只鬼掌行路，3年前又患中风，讲说话都不清楚。他自己讲：
这个是重报轻仇。
一般人做恶业的时候不是很在乎，
等受到果报悔之已晚。
就算杀生行为断了，而心里面仍然有杀生的念头，都不算究竟，必须到了无我相的境界，业力才能够化解。大慈悲心现前，就可以消除一切的灾难。经文后面这几句很重要：
修三摩地一定要戒杀，
过去现在未来诸佛都这么讲。
是故阿难，若不断杀，修禅定者，譬如有人自失其耳，高声大叫，求人不闻，此等名为欲隐微路，清净比丘及诸菩萨于其路行，不踏生草，放以手拔，云何大悲，取诸众生血肉充食。
发发无量法门修的全是禅定，或者名称不一样，事实是一样。
禅宗叫禅定，教下叫止观，正宗叫一心不乱，其实都是同一回事。
修学的总纲领是戒定慧。比丘行路，如果无路可行，可以行在草地上，否则不准为了超近而踩在草地上。在美国每星期要割一次草，我们现在同佛在世的时候，古印度的风俗习惯不一样，入境随俗，应该遵守美国的法律。佛家对于草木况且这么慈悲，岂能够食众生肉呢？
若诸比丘不服东方思念倦乏，及是此土靴里求翠，雨落提壶，如是比丘于世真脱，求还宿债，不由三界。
要断就要断得干净。上面这一段文字非常明显是为出家人讲的，出家人的目的是想出三界，所以戒条非常严格，思念倦乏都是禅师所做，杀生太多，
靴里都是皮革所做，求翠是渺瘦的细毛。
娱乐提壶，大小成戒律，对这样的事都比较融通。比丘年龄70以上，非皮不能保暖，亦没有其他代用品，可以着皮衣，唯有此经比较严格，断得好彻底，重在断缘。
虽然有种子而没有恶缘，得种子亦都没有发生的机会。
有人问戒律清净就不用还债了吗？确实是这样，如果还有我在，冤家债主都能找到我，佛讲的都是事实真相。如果真想逃避，就要无我。